再看。OK， 我们到时候你会发现到。好，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从圣经旧约里面，我们第一次谈到说，如果我们有人问你说创世纪，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哪三点 ？OK， 创世纪，你会想到什么？那时我说创世纪里面总共有分成三个大纲，内容里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有谁记住的吗？如果有人问你哦，创世纪讲什么？你会怎么样？它会分成几个部分？你会怎么分？那些没有来的，以前没有来的，我不会问你，我问那些有来过的。All right， 创世纪很呀，你要讲，不然等接下来其他的那些旧约的那几个部分越来越多分点的。所以创世纪分成几部分？
是不是讲神创造天地，创造然后再人堕落
？OK。好，我们的课里面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All right， 四圈你要试一下吗？第一部分讲什么？
原始时代。
原始时代的意思就是说从亚当夏娃开始。 All right， 那个是原始时代。原始时代记住啊，当我说原始时代的时候，不像今天的人给原始人做的定义，好像原始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是很刷孤的那种，不是的。那个时候的原始时代，从亚当夏娃开始是，那接下来就讲到很多很多的名字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好，原始时代第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原始时代过后就讲了什么？就讲到先祖的时代。好，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到，从先祖的时代，后来就进入先祖时代，就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然后一直到讲到最后一部分是讲到所谓约瑟。雅各 ，All right， 雅各，然后就到约瑟，所以三个部分 ，All right， 三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所以以后你要记住哦，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只想申请这个 Richard Pratt 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OK，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你会分成几个部分？其实也很容易记的 ，All right， 出埃及记也是很容易记的，你一定会想到什么？第一部分是想到什么？合兵，你想到什么？出埃及记。分成几个部分？
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什么？
得自由。
对了，因为记住哦，以色列人得自由，就好像你得自由一样，从罪恶里面得自由。第一部分是得自由，第二部分讲什么？他们就认识了上帝的约，有原来有个神跟他们有立约的。第二部分约。第三部分怎么样？你才能够好好的敬拜。All right， 出埃及记是在讲这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们得自由；第二方面，认识跟上帝有约。All right，a covenant。然后接下来有了约之后，你才懂得怎么样好好的敬拜上帝。三个部分，出埃及记虽然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也是应用在你这个信徒跟我的身上。OK， 可以吗 ？All right， 出埃及记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他们没有谈到约的时候，哇，他们真的只懂哦，我的自由是我的自由，但是我却来敬拜，你就少掉约那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OK， 好，接下来第三部分，民数记是讲什么？民数记你想到什么？我给你们 clue，All right， 民数记总共有三个部分，来 ，Simon。你很有爱心，今天来你就帮助我们。对，组成军队。All right， 民数记是讲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 ，All right，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叫摩亚地 ，All right， 最终点是摩亚地。然后接下来他们就第一部分是他们组成一个军队 ，All right， 组成军队。然后呢，第二部分是讲什么？途中就失败，第一个军队就失败了。OK， 所以他们当中有失败，他们 complain， right？ 我们都很清楚的，他们就他们 complain， 然后他们就轻看上帝，怀疑上帝，质疑上帝，所以就算上帝给他们肉，他们也 complain， all right？ 给他们玛拿，他们也 complain， 所以他们就要求肉，水不够，他们也 complain against Moses， all right？ 质疑摩西等等，所以都很多发生这样子，虽然他们失败了，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Yeah， 第二次就组成另外一个军队，而这个第二个军队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军队，所以民数记在讲这三部分 ，OK， 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生命记，生命记我们就想到什么？它是一本什么书？ 遗书，对，他在交代后事，好了，交代后事，谁在交代后事？
摩西。
摩西在交代后事，你记住哦。所以以后如果你忘记了，民数记跟生命记有什么差别？主要的差别是他在交代后事 ，OK？ 虽然他有些事件很类似，但是主要呢，民这个生命记呢，到头来他是在交代后事。好，现在我问你们啊，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巧莹，你记得住吗？啊，对，五个，你懂为什么你们不答？那么奇怪，你们真是五个。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啊，引言 （introduction）， 讲演讲之前，里面也有一个引言的。好 right， 然后接下来呢，第二部分是什么？回顾。OK， 那生命记是一个回顾，你要先回顾。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最后你才交代后事，然后传位置给下一个人。OK， 记住啊，生命记在讲这，所以第四他们在回顾 ，Alright， 演讲过去他们走过的路，然后接下来什么发生？第二次的演讲是什么演讲？总共有几个演讲？三个演讲。Alright， 第一个演讲是回顾，然后第二个回讲是什么？第二次的演讲是讲将来。你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打个比方，你要照顾寡妇孤儿，你要照顾穷人，你要在当中你要注意的就是当中会有假先知 ，alright， 敬拜偶像。所以第二个演讲基本上在提醒他们，你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事情。第二个演讲，第二次的演讲可以吗 ？alright， 然后第三次的演讲是讲些什么？祝福宇宙主 ，alright， 祝福宇宙主，那个是从第二十八章开始到三十章，都在讲祝福。你要在应许之地 ，right， 你如果你继续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会蒙福，不然你就得到咒诅 ，alright， 那边我所以你要只要记住哦，他们在讲说，摩西每次说我已经把神的话清清楚楚放在你们面前，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祝福或者咒诅，我已经放在你们面前。OK， 所以生命记的第三次的演讲是一个很严肃的演讲。All right， 然后最后呢，第五部分是讲到继承，交代后事，继承，继承谁呢？耶稣亚要继承。OK， 所以生命记是不难记的这个内容。All right， 总共有五个部分，都是三次的演讲。到这里可以吗？OK， 这样以后你们就不会乱。不然很多时候我本身也承认，以前在做信徒的时候，我时常混乱。民数记、生命记怎么分，我分不出来，因为很多东西类似，很多东西又不太一样。Alright， 所以希望这些大纲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好，到这里可以吗？好，耶稣亚记很容易的，你会想到什么？耶稣亚分成几个部分？耶稣亚是做什么的？应许之地 ，right？ 好，你想先想到应许之地 ，OK？ 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你要进去，你怎么进去？会不会有人在那边欢迎你？不会，所以你要做什么？攻占、打战 ，OK？ 没有人会欢迎你的 ，all right？ 然后。Yeah， 不会像说你去小学，你是一个 guest of honor， 然后去那边哇，两排的小学生在欢迎你，不会的。应许之地是要你打战的，所以第一方面是你要攻占耶稣亚，你要攻占。第二代的军队你要攻占，然后攻占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还要做什么？
分地
啊，你进去这块地你就要分 ，all right， 所以你照着这个 logic 来想，很容易记住的。Right， 然后呢开始分地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又怎么样？在这个地里面分了之后又怎么样？神给你这块地，神给你这个产业，你要接下来要做什么？神给你产业你要做什么？怎么样在这个产业里面活出来？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首先神给你，不过你要去攻占，因为那个是一个属灵征战，那个是一个敌基督的征战，你先去攻占。攻占之后，然后我们就神会平分分配 ，OK， 分配之后，然后就怎么样？你就在那边享受吗？不是，你要在当中，你要好好的活出 神给你的约的生命，在那个产业里面活出来。所以攻占、分配，然后接下来什么？活出来，就是今天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的。无论你是东马人、中国人、西马人、新加坡人，我们都是怎么样？神给你一块土地，你要去分配，然后接下来你活出来。不累，可以哈。好，接下来我很喜欢四世纪。四世纪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好，四世纪，首先我还没有分成三个部分的时候，四世纪给你留下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啊？四世纪 ，Book of Judges， 你想到什么？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不要讲它分成几个部分先。没有王啊，这个是他很喜欢讲的。他每次讲是，的确是个没有王的一本书，整本书要讲没有王的，真的。好，分成几个部分，天辉一定会的。来，天辉第一部分是什么？哦，你们写，你们很有怜悯的心，人家打你们就笑就打。啊，第一部分是什么？
第一部分是盘山的征服。
什么？盘山？盘山？那个叫盘山是吗？盘山哈。那是我读错，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好，首先你要记住哦，每次你读你想到四世纪的时候，你要记住，那是一本神的子民在里面很多挣扎的一本书，很惨的一本书。很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呢，是一部哇，每次在挣扎的一本书。所以呢，你想到这个之后呢，接下来你就知道起初他们是一个盘山。的征服，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把神叫他们吩咐的那些外邦人敬拜偶像的人给赶掉，没有，他们软弱下来。 OK， 所以耶稣亚跟四世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耶稣亚是打仗，然后进去就分地，然后接下来就活出来。可是他们活出来的时候并还有留下一些首尾，所以四世纪就在处理首尾的问题。而四世纪发现到首尾的问题，很多首尾的事情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可是却是会将来会演变成一个很可怕的问题。罪也是这样，罪是这样的，起初是很小的。 Alright， 我们可以在新年的时候赌博吗？起初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呢会越来越演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 Alright， 所以盘山的征服，然后接下来又怎么样？四世纪的周期，什么叫周期？什么叫周期 ？Cycle, alright, it's a cyclical, 周期的 ，OK， 四世纪的周期 ，cycle，OK，、okay， 就是说周期的意思就是说，你读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模式不断的在重复，重复了又在重复，重复了又在重复，什么重复什么呢？首先他们向神呼喊，上帝啊，我的命好苦，我受苦了，敌人攻占我，占我便宜，我很苦，求你拯救我。然后神就差派一个士师下来，然后士师来了就把这个敌人赶出去，他们就过着平安的日子。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又恢复到敬拜偶像的日子，是一个 cyclical，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周期。Alright， 所以你看四世纪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所以第二部分他们一直在重复 mistake， repeat the mistake， 但是上帝的怜悯是也是在重复当中 repeated mercy。 Alright， 所以周期四世纪里面在讲周期。 Alright， 一直不断重复的一个模式。然后接下来最后是什么？无政府状态。所以你看到四世纪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们好像没有王 ，no government， 没有政府 ，alright， 没有政府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神，没有一个对跟错的标准，自己一个人活出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四世纪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盘山的征服，哇，打仗打得很辛苦，接下来不断在重复的一个模式，周期盘山是吗？盘怎么写？一个足一个满。啊 ，OK， 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就是说走得很辛苦，是吗？走得很辛苦哦，啊，很慢，很慢啊。OK， 最后是无政府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状态里面。OK， 所以呢，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大纲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所以你把它应用在这个，把这些原则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记住了。所以你就知道，原来这些旧约的书信跟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讲什么呢？撒母耳记你就想到什么？撒母耳是谁？先知。他做什么？他后来做什么？高利君王。所以你想到君王，你就想到什么？
扫罗。
扫罗，想到扫罗，然后想到什么？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什么？所以 ，OK， 你要记住，他是一个先知，也是最后的士师，的确是。但是他同时，每次你想到撒母耳记，你一定会想到扫罗跟大卫，然后当然你一定要想到国度 ，Kingdom of God，All right， 国度。所以在这里呢，就给你看到撒母耳记，他就一开始你就想到国度的根基，他们是怎么开始一个国度的概念，国度的 Kingdom of God。Alright， 神要怎么样建立以色列，重新建立以色列啊？好，接下来你有一个国度的根基，撒母耳开始那个根基之后，然后接下来第二是想是什么？你就找到扫罗的国度。Alright， 第三谁的国度？大卫的国度。Alright， 国度之后呢，接下来第四部分就讲到，有了这些国度以后，神给你这些丰丰富富的国度以后，你们该怎么样活出来？就讲到第四部分，讲到国度的将来。All right， 讲到将来。All right， 因为撒母耳记跟上跟下呢，还没有讲到其他的君王，但是他却好像在给你一个 anticipation， 然后给你去想，哦，将来这样的国度开始了，成立了，后来会怎么样？撒母耳记上下这四个部分，可以吗 ？All right， 第一，你要想到国度的根基。Foundations of Kingdom。 第二部分是想到谁？扫罗的国度，很短的，不长的。然后第三，大卫的国度。第四，这个国度该怎么样走下去，它的将来。撒母耳记上下再讲这个，可以吗？到这里。所以以后你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是把这样的一个大纲放在脑海里面，这样呢你就不会读错，明白吗？你就不会离题。待会我会给你一个例子，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大纲的时候呢，你们读圣经会离题。 OK， 我会给你例子。好，到这里可以吗？到这里可以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 Alright， First King and Second King 分成三个部分，有谁要答这个吗？尝试这个分成三个部分，直接开始。我问你们，知心，第一部分是什么？所罗门王怎么样？
失败。
OK， 你要记住哦，为什么他一想就讲到所罗门王的失败呢？因为列王记上下都是讲到，大多数都是讲到什么？王都是失败的。虽然有一些是好的王，但是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所以呢，一开始是谁失败？所罗门王的失败。所以列王记上下，你要记住，谁先开始失败？所罗门王。好，接下来第二部分是讲什么？南北国的分裂。好，你真的 整本书卷列王记上下都要讲它的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哦，原来他们的这个国是一直这样往下的。好，然后但是呢，它当中你注意看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盼望的。从尤其是从那些好的王的身上，他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神怎么回应？他是有个盼望的，明白吗 ？All right， 所罗门王虽然是失败是，但是呢，当中也是有提到一些盼望。OK， 所以你要注意那些盼望。All right， 然后最后第三部分就是讲到什么？犹大国的什么？犹大国的什么的失败与什么盼望？尤其是最后一章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到那里有一个王竟然能够和谁吃饭？ 是亚述王吗？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来，我们读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我请一个人读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我请陈宝读一下。
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后第三十七年，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拔登基的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恩待犹大王约雅敬，把他从狱中引出来，并且安慰他，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起的巴比伦的众王，又放下他的囚衣，是他终身藏在王面前吃饭。他的生活费用在他一生的年日中，每日不断由王供应。
OK。所以不是亚述王，是什么王？巴比伦。记住哦，犹大国是巴比伦。什么国是亚述？北国，北国以色列。好嘞，然后你看这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作者要在偏偏用这段经文做结束呢？他是要告诉你，是的，虽然这个到头来犹大国很糟糕，失败的很糟糕，王不要去坐监牢，但是呢，神给你们盼望，神会怜悯，神会使你脱下这个罪的囚衣，然后让你重新恢复到跟王有那个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什么所领受的恩典一样。我们以前是穿着囚衣的失去自由的人，囚衣不是你的 jersey， 不是你穿足球的囚衣，乃是什么监犯。所以神不会看轻看我们，不会放弃我们。 OK， 对，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享受那宴席，你领受圣餐是宴席，记住。 Alright，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你不要随随便便以为圣餐那个饼跟杯很随便拿都行，不是的，那个是一个什么，你脱下囚衣。哦，我曾经听过 有一间教会，他们服侍的对象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大陆所有来到那边教会的都是大学生啊的中国学生。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相信，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然后他们竟然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圣餐，他们不再教，他们不叫圣餐，那个是浸信会，他们叫主餐。他们就说，哦，把这个饼跟杯，给谁要拿就来拿。哦，做这样事情。然后我就问那个传道，为什么你们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你牧师做这样事情？他说，哦，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中国的学生来教会的人，有谁好奇去拿那个饼那个杯？好奇的人，他拿了，他吃了饼那杯喝了，我们就会私底下去找他，找他做什么？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我真的是，我听了我很火。这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好好看旧约，你就是随意的拿那个饼跟杯。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在告诉你，是神使我们脱下这囚衣，让我们能够吃这个饼跟杯。阿们。好，所以不要随便，不要为了吸引人，你开始出很多的 pattern， alright， 你出很多的 pattern 不符合圣经。他这些人在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他在吃自己的罪，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上一回我们所上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历代志上下。alright， 历代志上下这里就也是讲了类似的东西。 alright， 跟列王记上下类似的东西，什么王，什么好王，什么坏王，好王坏王发生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基本上也是，当然也是讲到国度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为什么历代志上下呢，会他跟列王记上下有什么差别呢？基本上历代志上下他最后都是在预备当时的读者，你们要准备重建圣殿，明白吗？但是列王记上下就没有谈到这个事情， 历代志上下最后你好好看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提到有一个王叫做古列王。我那古列王的时候就讲到说，将来这个古列王他已经会下旨意，你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所以历代志上下虽然很多东西看起来跟列王记上下类似，好王坏王，好王坏王，然后慢慢到头来他们失败收场，可是最后有一个古列王说你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好嘞，所以历代志上下呢也是讲到国度，这个我就不要，我不再谈这个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你说因此历代志上下呢， Richard Pratt 这个美国的这个改革中的这个教授，旧约的一个权威，他就把列王志上下跟这个尼西米还有这个什么以斯拉，对以斯拉放在一起看，因为他就在讲重建圣殿的事情。OK, all right, 所以呢如果你想到尼西米的时候，以斯拉的时候，我们先谈以斯拉。好，以斯拉里面它的内容可以分成五个部分。那上一次我们花很多时间谈这个。我上次也提醒你们，你在读以斯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去读什么书，哈该书。因为尼西米那个以斯拉他在谈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哈该书也是在谈什么重建圣殿的堕落，为什么人这些人会有这样多懒惰的事情发生。 Alright, 所以好，我们先谈以斯拉。以斯拉分成五个部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什么？所罗巴伯他带一群的人回去重建圣殿。第一部分是讲到他很火热兴奋， Let's go。 他回去的时候后来他们有挣扎，是因为遇到政治上面外面的人，外邦人反对他们，这么就懒惰下来。既然懒惰下来，他们就做什么事情？不如我们就建自己的家。所以因此哈该书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只建自己的家呢？你家有天花板，可是我们的上帝的殿却是什么？空空如也。所以哈该书就是这个以斯拉的一个背景。 OK, 好，所以第一部分是什么？所罗巴伯的挣扎跟他的成就。然后第二部分呢，所以以斯拉就出现了。第二部分讲到以斯拉出现，然后因为以斯拉知道他们竟然懒惰了这么久，所以他就带一群人。所以第二部分讲到以斯拉的挣扎跟成就。所以以斯拉既跟尼西米都在讲什么？重建圣殿。好，你先记住是在重建圣殿跟城墙，所以一定有成就，一定有挣扎，有挣扎一定有成就。所以第一个人是所罗巴伯跟哈该，那第二部分是谈到以斯拉回去了。所以以斯拉也有挣扎吗？有挣扎，不过他也是有成就。 OK, 所以第二部分是讲到以斯拉。然后第三部分就以斯拉的成就是什么呢？他是有挣扎，什么挣扎呢？他回去，首先他要拿一笔钱回去重建圣殿，然后在途中他没有军队保护他，他说我相信我的上帝会保护，所以他们是战战兢兢，带着妇女，带着孩子，带着一群人，带着奉献回去耶路撒冷。哇，他们很害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害怕。然后呢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不只是把圣殿建起来，同时他还要处理的另外一个挣扎是什么？当地的人利未人祭司竟然娶外族人的妻子，娶外族的人为妻子，这个是挣扎。那接下来他处理他成就。 OK, 好，第三部分，以斯拉他建完之后城墙建完那个圣殿之后，谁来建？尼西米。尼西米是做什么的？城墙。Alright, 虽然以斯拉也尝试要继续做城墙，不过也是遇到一些拦阻，政治上面的拦阻，但是后来就由尼西米进来。所以尼西米进来的时候也是有什么？有挣扎，也是有什么？成就。 OK, 所以以斯拉到尼西米都要讲挣扎成就，挣扎成就，都要讲上帝的圣殿的重建，城墙的重建，挣扎重建挣扎里面还有成就。 OK,然后最后呢这个他们第四部分城墙建好了， 他们就庆贺咯，一个 a big celebration， all right， a big celebration 之后呢，他们就要处理，他们怎么庆祝呢？他们就请了以斯拉外一个很出名的讲员来读律法书， all right， 然后就叫他们分别为圣。可是最后一部分仍旧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也是在处理祭司立位人的困难问题， all right， 所以呢，这基本上。以斯拉到尼西米他处理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在旧约里面你要重建圣殿，基督徒如果你今天你要重建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上帝的殿，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这个事情你不要脱离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有以斯拉来读律法书，你不要脱离神的律法。第二部分，你要分别为圣，这两个很重要。 Alright， 从哪里？从尼以斯拉一直到尼西米，这两个东西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OK， 圣殿外面那个建筑物，还有那个城墙，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到头来，你需要的是律法书，还有分别为圣。可以吗？到这里，所以以斯拉尼西米，他就讲重建圣殿城墙的事情。好，这个是我们温习到这里。如果你抓住这些原则的时候，基本上以后你 OK， 基本上你就要记住哦，你要记住，尼西米他建城墙，他的目的，他告诉你他的重点是在于里面的挣扎跟成就 ，OK。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刚才谈到说，他要带出来的就是旧约里面这个故事要带出，这本书要带出来就是你要记住神的律法书，你要重建圣殿吗？你要记住神的律法，接下来你要分别为圣。这个是列王记上下，那些王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忘记了神的律法，他们忘记了要分别为圣。哦，同样事情在不断重复重复重复重复，明白这样讲话吗？ Alright， 所以这个是所以尼西米根本不是在叫你什么，不是叫你说来今天我们来学尼西米的那个什么领导，我们不是在学他的什么那个 building management， it's not， 根本不在讲这个，明白讲什么吗？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离题了，把旧约的这种东西概念离题了，所以他们说 go， we are learning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哦，你死得很难看，没有乱来的，没有讲什么吗？ OK， 所以不是，他在讲说你要重建圣殿，教会也是一样，你要回到神的律法书，并且要分别为圣，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很重要。所以这些原则很重要，这些大纲很重要。以后你灵修、你读经、你祷告，你在跟人家分享，你就不会离题。OK， 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这个，今天呢就比较短。这里讲到路德记、以斯帖记，还有耶拿书。哦，我相信这些书你们都很熟悉的，只不过是既然你们熟悉了，我只不过帮助你们整理它。来，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有这机会，有这学习的时间，还有学习的这个能力，还有信心。主啊，求主你继续的加添给我们智慧，主啊，让我们越读你的话语，我们越得到激励，并且得到警戒，也得到苏醒。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一下时间，愿主圣灵做感动引导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路德记。路德记里面 OK， 有些东西我不需要你太过去记住，这个尤其是这个什么时候开，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写成什么最迟，我们这个不是很重要。来，我们先读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一二三。OK， 到这里停。好，现在我问你们，你现在看你们的圣经的目录，我问你们，路德记现在是放在哪里？路德记啊，撒母耳记之前，还有呢？四世纪之后。OK， 你就注意啊，为什么它会放在四世纪之后？铺垫，铺什么垫？ 引道要有一个王铺位 alright 铺什么铺垫 OK alright 所以路德，所以你看那些目录啊，你不要我这样放就这样放咯，是有原因的。因为四世纪，刚才我跟你说过，四世纪是一个很 messy 的一个时代 alright 乱七八糟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王。所以最后一章四世纪讲说他们心中没有王，所以就来到路德记。为什么路德记需要讲到一个安迪的事情？他后来有媳妇，两个媳妇，一个就是什么路德。为什么要讲这些安迪的事情？不、哦、你注意看他讲到什么耶西什么圣大卫。哦，原来是在铺垫，明白吗？ alright 是有原因的 OK 好。最迟写完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所罗门还没有做王的以前。哦，这是 information， 所以不用太过在意 OK。就重要是这个，重要的是什么？他的主干在谈什么 ？OK， 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对路德记，路德记总共有几章？四章，里面在谈什么？安迪的故事，来，我请安哥来答，来安哥，来，田辉，路德记你想到什么？啊，对，
信主的外邦人，
讲多一次。讲多少？信主的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谁信主是的外邦人？嗯，其他的人有谁要帮助安哥？
自信。摩押女子路德，她是外邦人，是摩押人。
然后呢？
但是她却相信耶和华。
OK， 你想到这个 ，very good， 还有吗？
还有
什么？
不然就没有后面的事情。
什么？
要结婚，不然就没有后面的事情。
哦、OK， 好，一切都是神命定。还有什么？你还想到什么？
他很听话。
谁很听话？
路德
很听话，是他不是比较，他是两个媳妇一个最听话的那个 ，right？ 很好，还有什么？哪儿米？Naomi， 她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安迪呢？
她跟她丈夫去到异乡。
然后呢？
然后她的生命很苦。
她的命很苦，为什么会苦？
丈夫少了儿子。
OK， 然后就很苦。
她自己讲很苦。
是。当然是。OK， 你们想的这些没有错 ，All right。这个路德记基本上它整个都要谈这些东西。首先是个外邦的女子如何进入以色列，进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进入那个救恩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护理 Providence of God， 而神的护理，你不要轻看这四章，这四章里面都是在谈上帝的护理。为什么它放在什么书的后面？
四世纪
的后面，因为他在谈上帝在护理以色列。从来他们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大卫会从这女孩子生出来。所以你看路德记刚才我们读的那第四章，他说耶西什么生大卫。哦，那个很重要，神的护理很奇妙 alright。 所以他基本上这些书呢，是写书卷呢是写给当时 alright 那些已经分裂的百姓，哦，他们真的觉得没有盼望。哦，我在外邦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希望？都没有国了。但是这个路德记是说，不，你不要轻看上帝的护理。他基本上带出这个，明白吗 ？All right， 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我们再看一个寡妇与王夫还是兄弟的结啊？对，王夫兄弟的结婚。哇，我自己翻译都忘记要写什么。Okay. All right， 接下来苦难，接下来也是看到神的赐福。OK， 里面有苦吗？有，有难吗？有，但是神在保守，一路一路的护理当中。那这个是他的主干。OK， 主干英文名是 trust， 所以你每次你读一本书卷的时候，你要问 What's the trust of this book？Trust, T-H-R-U-S-T, Christ.
T-H-R-U-S-T.
Okay. The spine. Okay. 好，可以吗？到这里抄完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啊，接下来它的内容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拿尔米很苦。对了，刚才谁讲的？是谁讲？四全啊，四全。四全在灵修的时候深感其受。好，接下来，来，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节跟第二节，一二三。
在乱世之同性时节，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押地区，寄居在那里。这个人名叫以利亚，妻子名叫拿尔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西缅，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下来。
哦，你不要看哦，这个拿尔米，他这个简，这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们离开什么犹大伯利恒，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基本上写给当时的读者，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被什么被掳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透过这个事情，到了这个故事，他告诉你说，是好像没有盼望，不来到摩亚地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自己。在摩亚地，你们不要靠自己 ，all right？ 然后呢，来，我们读第二十二节，一二三，来，拿尔米就这样回来了。这起初他们对伯利恒没有那个盼望，然后神在这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儿子都死了，所以他们就回来那里，回来伯利恒，然后就开始故事就从这里慢发生。所以他这些地方就要告诉当时的读者 ，Alright， 神在看，神在护理 ，OK。好，第一部分是拿尔米的苦读 ，Alright， 第二部分来，第二部分从第二部分讲什么？哦，原来在同族中有了救赎主 ，Alright， there's a savior in our tribe，Alright， 第二章就讲了这个。来，我们一起都要来读第一节跟第二十三节，一二三。是的，这里我们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故事在进展，就是说你没有东西吃了，拿尔米告诉他那个路德说你去这个麦田，然后去试这个麦穗，然后知道这个是他们可以这个好心的财主，大方的财主，有爱心的财主是让他们试麦穗 ，all right， 然后这个就基本上就慢慢看到神的恩典不断的临到。不可能的事情 ，All right。然后在这里你要记住哦，有个大财主，同族里面有个大财主，是慢慢的指向将来我们会认识有一个大财主 ，OK。所以路德记不是叫你写一个安迪的日记，不是 ，All right。好，接下来第三部分讲什么？波阿斯成为了救赎主的角色，来。一二三，路德的婆婆。
拿尔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吗？使你得到幸福吗？你常常和他的女佣人在一起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吗？他今天晚上要在河上放
什么？波大麦，你们不会读吗？”来读第三节十七节了，一二三，第三章十七节。 是的，你会这 OK。我跟你讲，他的故事很简单，我也不会跟你们解释。Alright， 我不过我要你们把这些大纲抄下来 ，Alright， 然后你再去看，明白吗？你去看，然后你就发现它整个东西的流程是这样的 ，Alright。所以第三部分，波阿斯成为救赎主的角色 ，OK。不要忘记哦，你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好的一个难得找到在亲戚当中找到一个好人帮助我这个故事，不是。然后以后你会慢慢发现到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谈到这个人的名字，有谈到谁的名字，路德的名字。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来，第四段是讲什么？波阿斯获得同族中成为救赎主的权利，因为他们在讨论当中。Alright， 来，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处理家中的事情，不是的。基本上你要看哦，这对救恩有很大影响。第一，他讲了什么？买赎权。好，我们都是救赎得救赎的人。好，然后接下来讲到什么呢？以免名字在本族本相中被除掉。哦，救恩也是这样，而救恩也是这样。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是上帝子民。哦，这句话很重要。如果当他的名字被除掉的时候，你就不是神的子，你就根本就不是上帝子民，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些字你们要去注意，都是在讲救恩的，是指向救恩的，他不在处理家庭的问题而已，不是，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好，这是第四个部分，波阿斯获得在同族中成为救赎者的权利，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的，来这里。他会这父愿耶和华从这少妇赐你后裔，后裔是指将来的谁？耶稣这个后裔。OK， 好，接下来最后一部分，拿俄米的祝福，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十三章到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啊，两个至少有两个你可以应用的。第一个应用就是说，从这里什么？第一章拿俄米说什么？拿俄米的心很苦毒。第一章我说第一部分他讲说拿俄米他很苦毒，我的命好苦，苦得不得了，丈夫死，儿子死，然后呢不懂要做什么。然后最后一章是讲什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从苦毒来到。称颂，然后最重要、更重要的，在这个路德记是这个大卫的父亲后裔，将来有个耶稣，所以每个书卷旧约里面的书卷一定是指向什么耶稣的，一定的，明白吗？他不只是在告诉你说你们这家庭里面你们要尽上本分，照顾彼此照顾，不是讲这个而已，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路德记基本上。五个部分，拿儿米凑来他祝福，哇，他高兴得不得了 ，right？ 可以吗？到这里，路德记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以斯帖 ，Esther。Esther， 你们有什么概念吗？有什么印象？ 没有想到上帝谁？没有提到上帝，对，整本书没有提到上帝，真的。你在以斯帖里面 ，OK， 基本上是只为了支持大卫做王而写的路德记 ，All right， 当然也是指向后来的耶稣 ，OK。你看，从苦读到祝福 ，All right， 后来有救赎主，不只是在政权上面，不只是在政治上面，大卫做王是指将来的耶稣 ，All right。好，以斯帖 Esther， 你在读的时候，真的整本书没有提到上帝或者神。没有，他讲来讲去好像在讲围绕着四个人，一个人是谁？王，什么王？亚哈水鲁。还有谁？第二个人是谁？王后咯，以斯帖咯。还有呢？莫迪改。然后接下来哈曼，这四个人。 OK， 这四个人。好来，记住啊，以斯帖也是在被掳之后写的一本书，所以你要问，你每次要问为什么他写这本书。好来，为什么神要写这本书，跟被掳的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可以吗？你要问这些问题，不然你永远都是以为旧约跟你没关系，不用看。今天教会有些教会不看旧约的。好来，好，他为被掳的信徒写的，发生在波斯。然后呢，有一些人被掳到，虽然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但是有一群人是住在外面。All right， 所以路德记、以斯帖跟这个刚才待会我们谈的约拿，都是指我们这些被掳的这些子民以色列人该如何的来回应。的事情，被掳 ，OK。待会你会看到，原来也是会应用在你身上，跟我们的身上，可以吗？可以跳了吗？接下来我们看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什么？以斯帖与莫迪改在王宫里，他们在做什么？首先一开始就讲到他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读第一章第一节，一二，还有第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第一章是讲到亚哈水鲁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到他会想到要另立一个王后。原来他的王后，第一个王后不给他面子，叫他来带的王冠来，他不来，王后不给他面子，就把他给废了，丢入冷宫。好，接下来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就讲到莫迪改，他发现有人要行刺那个叫亚哈水鲁，发现他怎么会发现？他突然间偶尔间听到有人在对话，我们晚上去行刺亚哈水鲁，然后他就去赶快去通风报信告诉以斯帖，然后以斯帖就讲得出来，结果 就抓住了。然后为什么这里要讲说这是在王面前整写于史记，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铺垫 OK， 除了铺垫以外还讲什么？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为什么不要停了这个仪式，把二人悬挂在木架上，停 full stop？ 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到这里也是可以铺垫吗？为什么不可以铺垫？没法讲什么吗？
有白纸黑字吗？
白纸黑字 that's right。 你们不相信，如果你以为这件事情是儿童故事、神话故事，这是在王面前曾写于史记，他是写给谁？被掳的人。你们不相信这样碰巧的事情吗？整本书没有谈到上帝跟神，可是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情前因后果都是好像很凑巧，很凑巧。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这两个字，神这个字，或者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呢整个事情都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护理，跑不掉，明白吗？ All right， 可以哦。好，第一个部分，以斯帖跟莫迪改 进入皇宫的事情。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犹太人大难临头。来，三点一，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一二二三。好，这 OK，
照
着 OK， 这里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基本上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就是呢有一个坏蛋叫哈曼，哈曼他看到这个人不向他跪，他因此就有一个奸计，要杀掉在苏珊城里面的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地方呀，要杀掉我，然后这个是个所有的犹太人 的生命。所以这个莫迪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难过的哭，他吓到，他说原来只因为我不跪害到其他的人，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不吃不喝，然后就去找谁？找王后，叫王后去见王，然后离开了，照着以斯帖所吩咐的，就是说以斯帖说你去为我祷告，去为我祷告 ，All right， 为我禁食。那个王后以斯帖说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OK。然后呢，基本上是一个大危机，写给这个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子民 ，All right， 他们随时都是遇到这样困难的。犹太人每次都是给人家杀的，今天也是这样。到今天，你注意看，很多人有那种反犹太主义很深的，这个不是新鲜事。今天这个东西也是在发生。对，你看啊，犹太人。大难临头。好，第三部分讲什么呢？第三部分来以斯帖的介入，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七章第九节，一二三。好，你这里看，你不要轻看这个部分 ，All right， 这部分很重要，这个应该是 default 是吗 ？default 了哈 ，three 还是 four？three，OK、okay。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以斯帖穿他第三天就是说禁食了之后，第三天他出现了去找王，如果王没有找他，没有传旨叫他来，他不可以去的，去的人会被罚的，你明白吗？可是他穿上制服站在王宫的内院，然后就对着王殿，然后呢竟然这个王会召他进去，并且对他施恩 alright， 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来的 OK， 施恩过后还不要紧 alright， 竟然后来第七章的时候呢，到第十节的时候呢，竟然那个这个死的不是竟然什么，这个王突然间才发现了莫迪改曾经什么通风报信，有两个人要行刺，然后是莫迪改去通风报信，这王才没有死。不过这样的事情竟然没有传到王那边去，也没有人去奖赏莫迪改，可是王就在睡觉那天突然间发现了这件事情，很凑巧的 All right， 所以呢王就说就怎么样， 王就给莫迪改奖赏，我会给他坐上他的那个马，right， 给他 很大的那个什么衣服，那个很荣耀的衣服穿，然后接下来就把哈曼挂在石架那木架上面，王的愤怒才渐渐止息。我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凑巧，但是不凑巧，明白讲通吗？好，接下来来第四部分，犹太人的胜利。你看呢、第八章开始就有那个试用出来了，第九节第九章十六十七节，第八章一跟二节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哦，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和他的关系告诉王。起初你看第一章跟第二节，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他们不敢告诉王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的关系，更不敢告诉他是犹太人。但是神就是要让你公开，大胆的公开，大胆的见证，你要看神怎么引导。我来到这里，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和他的关系告诉我，很奇妙的，这本书很奇妙，真的，很多奇妙事情本来不会发生的竟然发生。那接下来什么事情呢？犹大人后来就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向仇敌报复，整个事情转过来 犹太人的胜利。而最后又回到以斯帖跟摩迪改在这个王宫里的事情，你再比较一下，跟第一章的时候差别很大的。来，第九章十八十九节，还有第十章第三节，一二三。这里给你看到什么呢？从起初很害怕阴暗的日子，来到这里变成什么日子？吉日，互送礼物，还有欢乐的日子，整个气氛改变过来。所以你读圣经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投入，也要投入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哇，它的那个可贵性，那真的事情在，你会得到很大安慰。你不要把白纸黑字这样读过去。好像跟你没关系，有关系的。你要抓到他的那整个情节，他是怎么慢慢上，慢慢上，然后来到这里变成什么吉日。然后呢，莫迪改的地位仅次于亚哈水鲁王，这个使你想到谁？还有呢，不是以斯帖了，是谁的地位仅次于亚哈鲁？给他一巴掌。约瑟，还有谁？为什么约瑟跟但以理？因为他们都是在外邦人的王面前，明白吗 ？Alright， 外邦人的王面前，不可能的事情。但以理也是遇到什么困难，祷告都这么困难，人家都来偷看，都来监视，人家要危害，但是到头来他的地位仅次于那个王。Alright， 好，以斯帖五个部分，从。第一个，第四王宫里面，哎呦，不要告诉他我们什么关系。到最后，公开出来，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日子。犹太人得胜了，莫迪改 也被提升了 ，right？ 然后呢，以斯帖 ，right？ 就成了在他们当中犹太人民遇到困难的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救助 ，right？ 一个管道 ，right？ 这些不是凑巧的事情 ，OK？ 所以不要轻看这本书。最后我们读约拿，我给你看啊。先读这以斯帖，以斯帖这里跟有约瑟有但以理类似的地方，活在异乡都是靠神的帮助胜过皇宫里面有势力 的接触，他们到头来所做的决定，无论是但以理、约瑟、以斯帖，他们都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跟路程，他们很多类似的地方 OK 可以吗 All right。 最后一本书，今天我们谈的这本书约拿书，你们应该很熟悉的 Right，只不过是要整理一下而已，以后人家问你约拿书讲什么，你们就可以直接 回答出来，同时也晓得怎么样应用在你身上。所以这本书对以斯帖、对这个被掳的 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帮助呢？虽然你们活在异乡，但是你要靠着神 ，right？ 神会引导你们。有一天 ，right？ 你们所经历的 ，right？ 会影响到国家整个命运 ，right？仪表基本上这个什么仪表基督上面我在想，
说我们整个圣经的中心是最后是一个很高峰制的基督，然后在以斯帖这本书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可能没有这样直接，至少到目前我可能想不出有一个很直接的这样的应用，没有这样直接，只不过我们只能够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护理，只是这样，神对他的子民的护理啊，这就很清楚。啊，但是是不是指向基督呢？可能没有这样直接。很好的问题 ，very good。约拿 ，OK， 基本上这本书给你看到犹太人如何在异乡里面活出一个忠于神的生命的一个模式。Right？ 所以说，如果你说有没有指向基督呢？没有这样直接。OK， 基督在艰难的日子，遇到一些试炼的时候呢，他忠于神，但是他没有这样直接的指出来，明白吗？要。好，现在我问你们，约拿书我就不问你们约拿书讲什么 ，OK？ 因为如果我再问你们，就是等于羞辱你们。好，约拿书讲什么？啊，没有，不是。OK， 好，来我们看约拿书。好，首先我问你，约拿书是不是真实的事情？
是。
为什么你这么说？因为圣经是真的，还有呢？有谁说约拿书是真实的事情？因为除了说圣经是真的以外，有人会问你的，因为当中有大鱼吞了约拿，然后小木偶也给大鱼吞了。Hey, I'm serious。所以小木偶是真的吗？但是约拿是真的吗？我不是来令你们难堪，不真的。你今天你问小孩子，你不相信的话，你问今天的儿童主日学，你先给他看小木偶 ，right Pinocchio， 然后吃大鱼，大鱼吃小木偶。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主日学，你讲越南，你说他们会相信越南吗？还是他把它当做卡通来看？没有在问什么吗？是真实的吗？除了说这是圣经的故事一定是真的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说服的理由？有谁可以想的帮助我？尼尼微城怎么样？
是真实的。
尼尼微城是真实的 ，OK？ 还有吗？啊？有历史的记载，有历史的记载，谁的历史记载？这个啊，你怎么知道有历史的记载？OK， 还有吗？
事件。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理由？有谁尝试？巧英，你要尝试吗？为什么？为什么笑什么？啊，素莲，你要问，你要尝试吗？还有什么理由？
什么？
小木偶是假的，然后越南是真的。OK。所以你怎么知道越南是真的？ 那圣经如此说 OK 好，首先一定会有人问的，因为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一些人就是不相信有约拿的事情，那些信派的，我讲是讲信派的 OK， 但是你要记住哦，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什么，约拿从一腹中向耶和华的上他的上帝祷告，约拿书，然后接下来耶稣讲什么，来第十二章三十九四十节，一二三，哦，为什么我们相信约拿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耶稣亲自见证。All right， 那你要记住啊，约拿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似乎很不可理喻，尤其是大鱼吃约拿，不可理喻，而又可以在里面祷告，那有可能。但是耶稣讲什么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神迹还需要理由吗？没有理由的 ，All right， 这里还讲到一表人子三天三夜，耶稣有没有可能讲到自己的时候，用哪一个不可能发没有曾经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来印证自己？不可能，对吗？他为什么不讲说小木偶怎么样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天三夜？谁听你的？明白怎么说吗？不可能 ，All right， 好，最重要是什么？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没有约拿这个人，这个事情比这个人更大，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对吗？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Simon， 你有怀疑的表情？没有，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你有什么问东西要问吗？真的吗？因为刚才你讲是没，不是。OK， 可以啊，到这里可以哈。所以以后你就这样回答别人。那个人就算他是新派，真的还是不相信，真的。今天你去其他一些神学院，新加坡的找得到的，三立神学院，你去找他，很多老师不相信的。All right， 我刚刚讲，你去看。但是我们就抓住圣经这样说，可以吗 ？All right， 好，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约拿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都是类似的。你要猜吗？谁要猜？两个部分都很类似，都在讲什么？越南什么？当然是讲越南了。你们
去，他第一次他不要去尼尼微城。
OK，
然后第二次他去尼尼微城。
所以这两次，OK， 第一次跟第二次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是什么？两个字啊，第一次跟第二次是什么？成了什么？OK， 还有吗？还有什么？旨意还有什么？不是一定，还有什么？他叫他去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动作叫什么？差遣。所以第一次差遣，怎么？怎么不是吗？我有没有讲错？有没有？有没有讲错？符合圣经吗？那你为什么用石头打我？为什么？通常你不要忘记哦，被石头丢的那个人，你看我的时候，好像看到天使的脸一样。哇！OK， 第一次差遣来，第一次差遣，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接着来读一二三，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好，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起来。OK， 够了。 好，够了，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节，第三章，哎，第一章第三节就说他立志被差遣，叫他去哪里？尼尼微城，他就逃去他市。为什么他要逃离尼尼微城？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在讲什么？外邦人，除了是外邦人以外是什么？还有什么？罪恶满盈，还有呢？是他的仇人，为什么他是他的仇人？因为他杀了他的父母亲，是吗？不是，为什么他这样讨厌去尼尼微城？打战，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他是杀害他的民族的国家，杀害。打个比方，我说田辉，神差派你去这个中东向 ISIS 传福音。I'm serious. Basically, this is what it's talking about. 昨天我看 Facebook 有一个照片 ，ISIS 把两个人的头砍下来，还拍照，砍下来，一个的头已经歪掉了，另外一个就拉出来，一个他流血流出来。Oh, 来天辉，明天你去这个地方跟他们传福音，你会去哪里？基本上我们在讲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越南为什么这样。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去向一个杀害我民族的地方传福音 ？OK，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下去。第二个部分啊，第一部分还讲到什么？他的回应，然后神又怎么回应？神就派一个鱼来了，然后就把约拿吃掉了，啊，吞了，然后在三天三夜他在里面祷告，然后接着就把约拿吐出来。所以第四个差遣，约拿跑了，然后接下来也谈到神的回应。所以约拿书都是在谈两个部分，第一次的差遣，约拿怎么回应，然后神又怎么回应，然后第二部分也是第二次差遣，约拿的回应，然后神又怎么回应，基本上讲这个，可以吗？所以我们基本上 narrative 这本书呢，那这个 Richard Price 这本书很精彩，他就是把这些旧约里面的 narrative 的东西，叙述 的故事事实都在讲神的救赎的历史的作为 ，All right， 很有条理的帮助我们去注意那本书谈的重点。这样以后你灵修、你读经、你祷告、你听到，你就不会离题，明白讲什么吗 ？All right， 以后你读约拿书，你就不会想到小木偶。All right， 你要讲到说有两次的差遣，约拿怎么回应？然后接下来神怎么回应 ？OK， 然后接下来你看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呢？为什么要谈这些呢？基本上为什么神讲什么呢？神为什么会记载这个神的回应呢？因为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怎么能不爱惜呢？为什么用这句话就做结束？约拿书这个是最后一句，因为他讲什么？约拿书就要带出这个事情，还带出这个是带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他提醒约拿，还有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虽然被掳了，被羞辱了。被杀害了，不过你们是先知，这是你们的责任。OK， 然后同时，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很了不起，你不要以为尼尼微城或者外邦人、巴比伦人、亚述国人，他们真的是很可恶，是他们很可恶。不过你不要忘记，你里面也是自义，你里面也是虚假。All right， 同时也要带出神的心意，神怜悯，神接纳。神不只是拯救以色列百姓而已，神也要神早就有心意要拯救其他国家的人，当中也是有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神会差派人他的信徒宣教士到埃及那边去传福音，因为神怜悯。很难学的功课，真的很难。你每次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埃及他怎么样杀害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样把基督徒的一个姐妹挂起来，每天跟她强奸。哦，你想到这些事情，你会跟约拿一样，我也会。All right， 但是神的作为很奇妙，可以吗 ？All right， 神说你不要自义，你不要什么虚假，你有虚假的一面。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基本上越南的主题是讲这个 ，OK， 可以吗？因为不要忘记哦，神写信写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叫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你们是被掳了，你们真的很讨厌你的敌人，不过你们是一个忠报，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OK。小结 ，conclusion， in summary， 神的怜悯。第二，我们都是忠报，虽然对方是你很讨厌的人，所以约拿书在讲这两点。神的怜悯，还有我们是忠报。忠报是什么？英文是什么 ？Mediator， all right， mediate， job of a mediator is to reconcile man and God， reconcile， OK， 好，旧约总览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进入新约， all right， 可以吗？到这里，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哦？OK，
最后还有
这三卷书有什么？哦，对对，忘记了。哦，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OK， 它有类似的地方，基本上在针对被掳的国家、被掳的子民。All right， 被掳的子民，首先你们不要失望，神会护理，那个是路德记。OK， 你们不要失望，神会护理，好像路德记。然后讲到以斯帖。你们虽然是活在被掳的光景70年，但是你们会虽然你们会遇到一些难处逼迫，但是呢，神会在当中有一些护理跟奇妙的作为。这是以斯帖，都是在被掳的地方的。最后约拿书，你们虽然在被掳的国家，你很讨厌对方，讨厌那个巴比伦人或者是亚述国，甚至在其他的埃及的地方、被掳的地方等等，你很讨厌，你没有想到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你觉得他们很可恶、很邪恶，但是你是神的选民，你是忠报。这三本书的共同类似之处就是他们在被掳之处，你们都是神所照顾、神所要使用的人，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这三本书不是拆开来看，当然不是的，是其实有一个主题在当中。然后还有什么要问？三门可以吗？三门，真的？
吸收者
，OK。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田辉，你做个结束祷告。